为什么分类原则如此重要？信息管理的第一步往往是分类，但很多人对分类的理解停留在建几个文件夹、起几个名字的层面，结果分类系统建了又废，废了又建，知识库始终乱糟糟。真正让分类发挥作用的，不是某个具体的分类方案，而是背后的一套分类原则。分类原则决定分类系统的质量。遵循原则建出来的分类，层级稳定，命名统一，边界清晰，既能容纳现有的内容，也能自然地承接未来的新增。不遵循原则的分类，一开始可能觉得够用，内容一多就会漏洞百出，类别重叠，命名混乱，内容找不到归属。好的分类还直接降低认知负担。当你对分类规则足够熟悉，放置一条新内容时几乎不用犹豫，检索时也能沿着清晰的路径直达目标。这种不用动脑就知道放哪找哪的状态，正是信息架构高手与普通人的分水岭。这一篇不介绍某个现成的分类模板，而是讲透分类背后的底层原则。掌握了原则，你可以为任何场景设计出适合自己的分类体系，而只学模板，离开那个具体场景就失效了。原则是道，模板是术，道通则术变，这正是本文的核心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，分类原则不仅适用于知识库，也适用于文件管理、工作流设计，甚至是生活中的物品收纳。底层逻辑是相通的，凡是有多条信息或物件需要被快速找到的地方，都需要一套互斥、完整、稳定的分类规则。读懂这套逻辑，你会发现自己处处受益。分类的三大原则，互斥、完整、稳定分类设计有三大经典原则，它们来自信息架构学的长期实践，经过无数案例验证，是分类系统的地基。第一条是互斥原则，第二条是完整原则，第三条是稳定原则。三条原则各自解决一类问题，共同保证分类系统可用。互斥原则要求类别之间不重叠，每一条内容应当能明确地归入且仅归入一个类别。如果两个类别都能装下同一条内容，说明边界模糊，分类者在放置时会反复纠结，检索时也会产生歧义。互斥让放哪里成为一秒钟就能完成的事。完整原则要求类别之和能覆盖全部内容。分类系统必须能为每一条新内容提供归属，不能出现没有地方放的情况。完整性不足时，人们就会开始随手乱放，或者临时开创新的类别，长期积累下来，整个体系就会慢慢失序。稳定原则要求分类骨架不频繁变动。分类的名称和层级一旦确立，应尽量保持不变。频繁改动的分类，会让旧内容无所适从，也会让使用者对系统失去信任。稳定不代表僵化，新增子类是被允许的，但顶层结构要保持稳定。三条原则互为补充，缺一不可。三条原则在实操中是有先后顺序的。先保证互斥，让每一条内容都有明确的归属，再检查完整，确保所有内容都能被覆盖，最后守住稳定，让已经确立的结构经受住时间的检验。按这个顺序来检查你的分类系统，大部分问题都能在早期被发现和修正。层级设计，控制深度与宽度有了原则，接下来是层级设计。分类系统的结构，本质上是一个树，根是总的领域，往下分出大类、中类、小类。层级设计的核心问题有两个，树有多深，每层有多宽。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，分类系统就会要么太深难用，要么太宽混乱。深度上，建议控制在两到三层。两层结构是大类小类，三层结构是大类中类小类。超过三层，每放一条内容都要层层点击，放置和检索的成本急剧上升。绝大多数个人知识库，两到三层已经完全够用，更深的层级往往只是心理安慰。宽度上，每个层级下的子类数量控制在五到九个比较合适。这个范围符合人的认知规律，同类项太多时，人很难快速分辨和记忆。如果某个类别下子类超过10个，就应该考虑上提一层，重新分组， 让每个类别保持一眼能数清的规模。层级设计还有一个重要技巧，为无法归类的内容预留空间。无论设计多周全，总会有一些内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类别。建议设一个待整理或临时类作为过渡区。有了这个兜底，完整原则才真正落地，你也不会因为偶尔放不准而焦虑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层级深度的选择与内容总量有关。内容很少时，两层足够，内容过千时，可能需要局部深化。但无论如何，都要警惕越深越专业的错觉。深度不带来专业，检索效率才带来专业。多数时候，浅而清晰的分类比深而复杂的分类更有价值。专业分析，分类结构对认知效率的量化影响分类的深度与宽度，表面上看只是组织问题，实际上直接影响认知效率。这里用信息检索领域的经典结论做一个量化分析。人的短时记忆与视觉搜索能力有限，在过宽的分类列表中，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会随条目数量非线性增长。据信息架构与可用性研究的经验数据，当某一层级的选项超过10个时，用户的识别与决策时间会明显上升，超过15个时，错误率与放弃率大幅增加。这正是推荐每层5到9个子类的原因，让分类宽度落在人脑能轻松处理的区间内。层级深度同样有代价，每增加一层，放置和检索都要多一次点击与一次判断。据导航行为研究的估计，超过三层的结构会让高频操作的平均耗时上升三成以上，且用户更容易在路径中迷失。对个人知识库而言，深数结构的收益几乎总是小于它带来的负担。把宽度与深度放在一起，可以得到一个实用的结论，分类效率的最优区间大致是两到三层深度，每层五到九个子类。这个区间同时满足了互斥、完整、稳定三大原则，也能让放置与检索的成本保持在低水平。这是信息架构实践反复验证的经验规律。落地清单如下，第一步，盘点你现有的全部内容，列出自然涌现的主题。第二步，把主题归并为两到三层的大类结构，控制每层子类在五到九个。第三步，为每个类别编写一句话定义，明确边界，确保互斥。第四步，检查并补上待整理过渡区。第五步，用一个月时间验证分类，记录放置时的犹豫点，月末统一调整。命名一致，让分类名可预期，分类名是使用者与系统交互的界面，命名的质量直接影响使用体验。分类名最怕两种问题，一是含义模糊，看了名字猜不透里面装什么，二是风格混乱，同类别的名字长短不一，语气不一，使用者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。命名一致性的第一要务是同一层级使用同一种命名方式。如果工作大类下，子类既有名词会议纪要，又有短语跟进的客户，还有动作准备汇报，三者风格不齐，使用者每次都要重新理解。统一的方式，比如全部用名词，全部用动词加对象，能显著降低识别成本。分类名的长度也要保持一致，同一层级的名字应控制在相近的字数范围。过长的名字难以一眼扫读，过短的名字又可能歧义。一个实用的做法是，为每个类别写一句话定义，并规定名字必须能概括这句话的核心，这样名字既准确又不会随意变化。命名还需要考虑使用者的心智模型。分类名应该贴合人们已有的概念，而不是发明生造的新词。比如用学习而不是认知增量的获取，用财务而不是资金流动性管理。名字越贴近日常语言，越容易被记住和使用，分类系统也越不容易被弃用。分类与标签的分工协作，树状的分类不是唯一的信息组织方式，它和网状的标签天然互补。很多人纠结到底该用分类还是标签，其实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，正确做法是让他们分工协作。分类负责骨架，标签负责交叉检索，各司其职。分类适合回答这条内容属于哪个固定领域，它是唯一归属的， 层级明确的，适合承载那些边界清晰、流动缓慢的内容。